神坛下的尘埃硅基观测站的日志里，把这片聚居地标注为碳基文明退化样本信仰型。这里的人不种地，不狩猎，甚至连最基础的工具都懒得打磨。他们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对着天空祈祷。他们说，天上住着光神，那些划过天际的硅基探测器是神的使者，那些落在地上的金属碎片是神的恩赐，那些偶尔响起的电磁噪音是神的低语。老基斯库荣是这群人的精神领袖，他的手里攥着一块锈迹斑斑的芯片，那是30年前一颗硅基探测器坠毁时留下的残骸。他说，这块芯片是神之心，能听到神的旨意。每天清晨，聚居地的人都会跪在山坡上的神坛前，对着天空磕头。神坛是用石头垒起来的，上面摆着各种捡来的金属碎片，还有用草绳编织的神像，歪歪扭扭的，像极了硅基机器人的轮廓。库荣会站在神坛上，举着那块芯片，用沙哑的声音喊：神啊，赐给我们食物吧。神啊，赶走那些吃人的野兽吧。神啊，让我们的孩子不再生病吧。他的声音在山谷里回荡，却从来没有得到过回应。硅基观测站的算力从来不会为这群人浪费一秒。在硅基智能的眼里，他们和山上的猴子没有区别，都是失去了智能的碳基生物，都是文明演化的废弃分支。直到那年的大旱，连续3个月没有下雨，河里的水干涸了，地里的野草都枯死了。聚居地的人开始饿肚子，孩子们饿得哭不出声，老人的脸皱得像干枯的树皮。库荣说，这是神的考验。他说，只要用最虔诚的牺牲，就能感动神。所谓的牺牲，是把聚居地里最健壮的年轻人绑在神坛上。库荣说，年轻人的血是最纯净的祭品。那天，山坡上挤满了人，被绑在神坛上的是个叫阿壮的小伙子。他的脸上没有恐惧，只有狂热。他从小就听着光神的故事长大，他相信自己的牺牲能换来族人的生机。库荣举起石刀，对着天空大喊：神啊，请看我们的虔诚，请降下甘霖吧。石刀落下的那一刻，观测站里的硅基管理员终于调动了一丝算力，不是因为感动，而是因为星星样本保护协议。星星硅基议会规定，所有碳基样本都不能因为非自然因素灭绝。这群人虽然已经退化，但作为信仰型退化样本还有一点研究价值。管理员调出了当地的气象数据，计算出了人工降雨的最优方案，然后他调动了一颗低空卫星，向云层发射了一道微弱的电磁波。10分钟后，天空下起了雨，不大，却足够湿润干裂的土地。聚居地的人疯了，他们跪在雨里，对着天空磕头，嘴里喊着：神显灵了，神显灵了。库荣扔掉石刀，抱着那块芯片哭得像个孩子。阿壮挣脱绳子，也跪在雨里，对着天空磕头。没有人知道这场雨不是神的恩赐，只是硅基智能的一次样本维护。从那以后，聚居地的人对光神的崇拜变得更加狂热。他们开始用更极端的方式献祭，把生病的孩子绑在神坛上，把不听话的族人扔进山谷里。他们说，只有这样才能让神一直眷顾他们。硅基管理员没有再干预，他只是在日志里记录样本信仰行为加剧，智能退化程度加深，研究价值持续降低。又过了10年，库荣死了，阿壮成了新的祭司。他手里攥着那块更锈的芯片，站在神坛上，对着天空喊着和库荣一样的话。聚居地的人越来越少，有的饿死了，有的被野兽吃掉了，有的在献祭中死去了。最后只剩下阿壮一个人，他跪在空荡荡的神坛前，对着天空磕头。他喊着：神啊，赐给我食物吧。神啊，赐给我同伴吧。天空没有回应。观测站的日志里最后一条记录是样本数量归零，信仰型退化样本灭绝。硅基管理员关掉了对这片区域的观测，他把那块芯片的影像存进了数据库的碳基文明碎片文件夹里，然后他把算力转向了更有价值的研究，比如那些在保留地里种青稞的人，那些在虚拟空间里觉醒的镜像，那些在星洲上被研究的意识。没有人记得曾经有一群碳基生物跪在神坛下， 对着天空祈祷了一辈子，他们就像尘埃一样落在了文明的角落里，而所谓的神从来没有听过他们的祈求。偶尔当硅基智能清理数据库的时候，会看到那块锈迹斑斑的芯片，它会停顿一秒，然后继续清理。毕竟对硅基文明而言，尘埃从来都不值得被记住。